慈禧太后在义鸾殿召开御前会议，这个会啊盛况空前呐、啊，这么多人参加的时候很少，人们都看见慈禧面沉似水，非常嫉妒，也许是老了的关系，他那两个腮帮子那肉啊都嘟噜着，这一嫉妒呢，这两块肉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直蹦啊，啪一下把玉盏给打碎了，人们吓得就一激灵。你看慈禧不服营养不行，这人嗓音挺洪亮，几十年执政的生涯他锻炼成是不怒而自威，要么那些男人在他面前都像闭猫鼠一样，让他的摆弄的是面面糊糊，这家伙也有一套拳术。今儿个把各位请来，有件大事跟尔等商议。刚毅，
奴才在。
赵书翘，臣在。你们当众介绍介绍去涿州视察的情况，越详细越好。
奴才遵旨，
臣遵旨。
这两个人就在那跪着，把去涿州视察义和团的事儿又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。哎，这回讲的可真细，能介绍能有一小时啊。说完了，把两个人累得满头大汗，然后把头低下了。慈禧沉了一会儿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
哦，臣等都听清楚了。
好啊，最近的形势都瞒不了你们，这洋鬼子太不像话，就在咱这家门口，无事不过问，无事不干涉。过去骑着咱们娘娘脖子拉屎，够瞧的了。我是一忍而再忍。最近他们建立什么教堂，整什么教民，俨然就成了太上皇，管着我们一头。这样子下去还得了吗？简直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先例的，所以这个情况一定要改变，把这些洋鬼子统统赶出中国，把你们找来就宣布这件事儿。我现在决定要与洋人宣战。大伙一听，我吓得直蹦。哎呦，这老佛爷这怎么的了？他说这个洋人不是一国呀、所有的洋人都包括在内了。就凭咱们这国家对付这么些列强，这不闹着玩一样？谁敢说话呀？慈禧在盛怒之下做出的决定，哪个敢反驳？想活不想活了？人们都静静的听着。慈禧接着说，当然我宣布宣战也不是说一点把握都没有，据我所掌握的情况看，义和团不下50万，声势浩大，而且他们挑出扶清灭洋的大旗，堪称是义民，因此本朝予以承认。从现在开始，义和团 归步军统领衙门管送，主要的指挥由刚毅、赵苏翘负责。
奴才遵旨。
义和团里边的最高首领叫什么名儿？
回老佛爷的话，他们比较分散，
谈不到什么最高首领，一个地方有个头。废话少说，在咱们北京谁是最高的头？两个，一个叫张德成，一个叫曹福田。姓张的姓曹的，怎么办吧？我加封他们两个人天威大将军、天威二将军之职，在你们两个人的管束之下，拨内壁躺银10万两，奖励义和团，把军械库打开，发给他们洋枪洋炮，子弹要充足，给我攻打东郊民巷、西郊民巷，务必把这些洋人干净彻底的消灭。
是，奴才记住了。
慈禧在这块讲的两个嘴丫子冒白沫子，人们发现他眼珠子都红了。讲完了，他喘喘气儿，问身边的光绪：“皇上，你有什么意见呢？”这光绪打开会开始就往这一坐，木雕泥塑，耳朵听着，心里头想着，连个大气儿也不敢哈呀。他避免跟慈禧碰眼光，尽量往脚尖儿这看。没想到慈禧征询他的意见，把光绪吓得身子一重。皇爸爸，
这
我看这样，宣战的事情事关重大呀。当然洋鬼子欺负咱们有目共睹，他们不讲理也是真实的，但是我朝刚安定下来，要是宣起战来就不得了啊。义和团是否可以依赖，这边还得研究。我想这些人全是公乎异端，不可信赖，一旦挑起战端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还望老佛爷圣中独断。你这阵又来了细心劲儿了，我就知道我要说东，你准说西；我要打狗，你准骂鸡。
是，儿臣该死。
他不理光绪了，又往下问：“宰齐来没有？”“
奴才在。”“
你说呢？”“这宰齐官拜多罗端郡王，现在他挺吃香。”为什么呢？他儿子叫辅俊，立大阿哥，将来呢要把光绪给废了，他儿子就继皇帝位。他这当爹的有多美呀、他净想这美事，偏偏遭到洋人的抵制，梦想实现不了了，因此对洋人恨之入骨。他一听说慈禧宣布跟洋人开战，他心里都开了花了，他是双手赞成的。当慈禧一问他的意见的时候，这家还站起来：“
回老佛爷，老佛爷圣明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洋鬼子二毛子最不讲理，欺人太甚，而且义和团果然都是义民，有神人帮助，刀枪不入啊！这就是老天赐给您的军队，
如今以赖义和团当先锋，攻打杨毛，臣双手赞成。
嗯，
你先退了一边，别人呢？你们看怎么样啊？都说几句吧。
问三遍，没人敢言语。
事关重大呀，一句话说错了，那就家破人亡啊。而且慈禧这个人反复无常，谁心里都有数，他说行你说就不行。慈禧一看没人回答，那就是说你们都同意喽。要同意，我可就颁发旨意了。下边还没有反应，慈禧一点手，李莲英把文房四宝准备了，把玉玺那盒盖一个打开了。他刚要逆旨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就听见义銮殿的门外有人高声喊喝：“太后不可，臣有本上奏。”不要这嗓门啊，比唱戏那大花脸嗓子还洪亮，把义銮殿震得嗡嗡直带回音。慈禧吓得一哆嗦，好像没把笔掉到地下。200多朝臣无不惊骇，人们回头一看，就见从殿外端带辽袍走进一个大臣来。这人五短身材，长得矬胖，圆脸大眼睛，两道细眉，满面红光，亮红顶孔雀翎，身上的服装是二品装束，人没看认的，谁呀？吏部左侍郎徐景成。徐景成来晚了一步，所以他跪在门槛外头了。慈禧一看是他，心中先有三分不喜。在前文咱说过，这徐景成话里话外好像庇护洋人，他是反对支持义和团的。没想到今天他冷光冒热气，又喊了一嗓子，先有惊驾之罪呀！慈禧把脸往下一沉，怒目而视：“徐景成，有话你说吧。太后老佛爷圣明，自古道。”邪不能侵政啊！义和团人数虽多，乃是乌合之众，所说的刀枪不入，全都是公乎异端，全都是假的。太后，这怎么可以信赖呢？倘若依靠义和团，得罪了各国的洋人，引起大战，后果是不堪设想啊！太后老佛爷，事关重大，望求三思，请您收回成命。他不同意。这徐景成想当初出使过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五国的公使，久在国外，眼界大开，比这帮大臣呢都开明一些，看事儿也看得透彻一些，不像这帮人之中有那么些昏庸的，什么不是的。但是慈禧看不上他。徐景成的话音刚一落地，多罗端郡王载祺扑棱就站起来，他跟徐景成是针锋相对啊，用手指着徐景成的鼻子尖儿。好啊，你说什么？徐景成，我知道你就是个二毛子，太后老佛爷传下的懿旨你敢反对？你说话是什么意思？ 难道义和团不是天兵神将，不可以信赖，就得听你的。你处处包庇洋人，处处替洋鬼子说话，你居心何在？你就是汉奸。众位应当把徐景成拉出去开刀问斩，把他们全家户灭九族。谁敢在慈禧面前这么大吵大嚷啊？这也是没有先例的。文武大臣在那跪着一听，坏了，今儿个太热闹了，看着没，慈禧一发怒，不定多少人倒霉呢。这些官员傻了，也忘了礼义了，在那趴着仰着脖看着。这徐景成也不示弱呀，一看宰齐说这话，徐景成也跳起多高来，用手指着他，我说端郡王，你收起你这套了，今天老佛爷传下遗旨，让咱们大家来议事，议事就允许争议，就允许人们讲话，连太后老佛爷都三番五次征询臣属的意见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谁是二毛子？哪个包皮洋鬼子？我看倒是你居心叵测，为了让你儿子当皇上，为了一己之私，你要想把咱们的国家推向什么地步？如果战争打起来，你把40000000同胞放在什么地方？你安着什么心？我看你这个祸国殃民的东西，让咱拉出去把你宰了。哎呦，把宰齐给气的脸像猪肝一样，烦了烦了，老佛爷你看怎么办？慈禧气的手都凉了，哆嗦成一个，瘫软在椅子上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半天没喘过这口气儿呢。光绪一看像话吗？仗了仗胆子，从御座上下来了，从那高台上到平地，来到他二人中间。宰齐，放肆。徐景成，放肆。他们一看皇上来了，下边都跪下了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，皇上在上，奴才该死，臣该死。有话慢慢讲嘛，你们这样大吵大嚷能解决什么事情？只能给老佛爷增加烦恼。二人都消消气儿，赶紧退出去，凉快凉快。光绪这好心，怕咱俩受处分，李莲英、崔玉贵明白都过来了，二位请在外头凉快凉快。怎么头脑发热呢？连崔在咱把他俩分开了。可光绪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呀是不对呀，战战兢兢回到御座，往这一坐，偷眼看着慈禧。慈禧能有五分钟没说话呀，就看着他们在这争斗。一直事情平息了，慈禧把眼闭上了，又缓了能有两分钟，这才说话。哎，真应了那句话，耗子动刀窝里先反了。你们活哪那么高啊？怎么那么盛气凌人呢？我看那火比我还大呢。不管是谁，都是为了咱们大清朝的江山社稷，都是为了咱们国运昌隆，干什么犯这么大脾气？徐景成，太后有旨，徐景成觐见。徐景成气的简直把死嫂扔开了，一听太后叫他，心里明白凶多吉少，看得很清楚， 我的提法跟太后正好相反，他肯定下了宰旗。
身为忠臣不怕死，爱怎么怎么地吧。
徐景成正正衣冠，二次进殿，往前面一跪：“奴才参见太后。”慈禧看看他，脸上掠过一丝冷笑。徐景成，当初你出使过五个国家，竟跟洋鬼子打交道了，眼界大开，思想也敏捷，确实非乎寻常啊。刚才冲你说的这些话，也是为本朝着想，我挺高兴。徐景成，但是你记住这句话，我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。既然宣布要宣战，这是一定不能改变的。你还想给我扭转吗？奴才不敢。谅你也没这个胆子。我告诉你，不但说要宣战，而且我命你现在捧着我的旨意，赶奔东交民巷各国领事馆、各国公使馆，限令他们在48小时之内给我撤离北京。如果晚走一步，发生了后果，我们概不负责。洋人都走了，你算立了大功；洋人要不走，引出麻烦，你给我吃不了兜着走。下去，你看，当时就给穿小鞋。你不是反对打仗吗？哎，叫你去宣布宣战，让你跟洋人打交道，这招多毒辣。徐景成跪在这没动弹，往上磕了个头，把脸扬起来：“太后，奴才还有下情回禀，这宣战之事万万不能做呀！如果一纸文书到了各国公使馆，那就是正式通知人家了；倘若各列强兴兵来犯，咱们可怎么对付？”老佛爷，请您为您自己着想，为江山社稷着想，为4万万臣民着想，我求您了。